好像找不到他那个原来的那个音了，但是就还蛮慢的，但是很好听，就不是他原唱，就只是 cover 的。就是我觉得是比他那个
很可以，很可以。
对对对，就是比那个比翻唱唱片好很多，也就是韩国人能够接受的取向，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就听了都会觉得还蛮好听的一首歌。
不，但是刚才这首歌就完全是，当然我没听后面的部分，这不就巴乐歌吗？就是巴拉嘛，巴拉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
就是好听的情歌嘛，对吧？
它不是情歌，
就好听，
对，
它只是词儿的问题嘛，
对
吧？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面面相觑，我是赛追宋指导。面面相觑是一档和我一起认识新朋友的播客栏目，每期会请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新朋友，和我一起坐下来面对面聊聊他的生活和故事。请通过 Jello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面面相觑。第十七期面面相觑，我在上海见到了别问了谁都磕，对，这是他的 ID， 别问了谁都磕。他是极客的娱乐话题优秀贡献者，也曾经以超过500次的精选数量在社区中遥遥领先。这次他和我聊了追星狗的日常，以及两代人之间追星方式的错位与碰撞。你可以把这期面面相觑看作是两位韩国娱乐观察者的对话，或者是两个追星少女的对话也行。
好，欢迎大家收听面面相觑。今天呢，我又来到了上海。今天呢，和我们的基友，别问了谁都磕，一块来聊今天的节目。别问了谁都磕，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别问了谁都磕。
别问了谁都磕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饭圈用语。
对，还是蛮饭圈，就是磕这个词会用来说，比如说我磕某一对 CP， 其实就是磕这个词，更多是一种喜爱的表达方式。对，
磕其实是嗑药的磕嘛，对吧？
对，其实是就是会让人上瘾的东西。对，
前段时间有人说，就是说好多现在其实最早饭圈的话现在都用的这个，主要是互联网嘛，主要互联网用的其他人在用，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其实是从饭圈来的。
对，
很真情实感。
对
对吧？
对，然后还有什么笑死我了那种，就是缩略语，然后现在也会有很多。
笑死我了不是从饭圈来的吧？
是的吧。是的吧，比如说是在看偶像那些综艺的时候，他们就会就其实缩略语基本上都是从饭圈来的，就最开始说就是笑死我了，然后还有什么就真情实感的缩写也是，然后还有是真的不存在的都是，
是真的 SCD 是吧？
对对对，
他每次我看有人写 SCD 我都以为写是宋指导。对对对OK， 是真的
、对，然后他们一般都会说就是哪对哪对 CP 是真的吗，然后或者是哪对哪对 CP 就是给我锁了
对，锁了这事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还蛮饭圈的。
但是像比如像锁了或者真情实感这种话，它其实不是从韩语来的。
对，就是是在本地饭圈
对吧，
出来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从韩语来，比如说什么大师
母胎 solo，
对，母胎 solo， 大势大发，
大发大势，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种就是从韩语会来，然后像日语里边其实也会就是对那个日本的女明星谈恋爱就是文春嘛，日本女明星谈恋爱就是文春，因为就是
周刊文春，
对对对，就是周刊文春，他说就是那是八卦周刊嘛，
对
对，然后他们就说就是如果说女明星上了，就是其实不一定是真的上了这个八卦周刊，
但是
就是
用它来指代所有的，
对对对，
八卦周刊，
对，用它来指代，就是说就是女明星谈恋爱的这件事情被粉丝知道了，
okay.
或者说是公开了，对，然后因为这次还是这次 AKB 总选的。 就是选举单曲的 C 位，就是一个最近刚刚就有被爆绯闻的一个女偶像吧，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整个他们日语饭圈就是还蛮震动的，就说就是这样的人怎么配，对，就感觉日圈对于谈恋爱这个事情，就是日本的偶像圈对这个事情的严格程度是远超韩国那边的严格程度的，对，就是日本人是一点点都不能接受偶像就是女偶像谈恋爱，一点点都不可以。就好像之前我记得是挺 top 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谈恋爱以后被曝光，她就剃光头谢罪。对，
那
就是
之后呢？
之后好像是去年毕业的吧，然后
头发长回来了，
长回来了，就戴个假发就可以了嘛。对，然后就是谢罪完之后，就是粉丝忠实度更高了。
好，日本人好奇怪。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你确实有把我们的话听进去，然后就是你确实有尊重我们的想法那种感觉，
就算你犯了错赶回来还是好孩子，
对，
哎，就是真可以
就是这算是就是比较被推的成员才会有的待遇，然后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些成员他们可能就不那么红，然后谈恋爱就直接退队，对，也会有
其他的词，我记得之前有说什么，比如暴风哭泣，
对，就是暴风流泪，
暴风流泪，我吃东西暴风吸入，是吧？
对，就
这个是从韩语来的，应该是。
对对，这个是从，就是这些基本上从韩语来的，一般都是在韩语综艺的一些花字上面，反向引入的。对，
花字。
对，就是
其实就那大字。
对，就是那个比较在。比如说会放在人脸旁边的一些大字，然后字幕组也会就是把那个东西就是加在人脸旁边嘛，所以识别度比较高，然后他们韩国人自己用的也比较多一点，然后所以就是反复观看以后你就会被这个词所洗脑，对，其实这个效果就跟像我们看跳街舞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补充一些就是类似于 battle 啊这样的词，然后你不停的看他这个综艺之后你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词汇在这样一个场景下面的运用，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感觉就是比如说我说就是我哭了，就是这也太真了这种话，我在就是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跟我普通的一些同学聊天，我说这个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奇怪，对
啊，因为他们不在这个，
对，不在这个语境
里面，
对对对，就是但是他们接受了一两次以后他们也会逐渐接受我的表达，
我觉得我哭了这种词应该是所有人都能，就至少现在在互联网上，大家比如回帖啊或者什么的这种话经常用的，应该是
那还是就是比较有网感的朋友才会用的，
这次叫网感是吧，
对对对，
我以前单纯的以为就是所谓的这种互联网词语，就你说网感嘛，跟年龄相关，就是比如说我 suppose 你应该是九五后吧，
对，
比如九五后，或者就是我以往我们就看可能是九零后，就都应该知道的这东西，或者00后可能更知道，但其实也不是，是吧，就是哪怕是九五后可能有些人也 get 不到这种词，也不会用这种说话来说话，
对对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你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里边会更重要一点，就看你平时在吸收什么样的东西吧，就大部分女生我觉得都是能 get 到的，就他们因为就算你自己不在，你身边的同学还是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就是很难避免说就像在大学，尤其是大学生，就是基本上还是都比较有网感的，大学的女生都是比较有网感的，但大学男生就不一定了，对，我觉得就是宅男的比例还是比较高，就是不出去社交，然后每天上网打游戏吹逼，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对，就他们可能就很少会去接触这样的一些环境，因为没有人就是追星的男孩子还是毕竟比较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公司的程序员也很喜欢漂亮女孩子啊，就他们也会看韩国女团热舞，这是我们自己的吧，
对对对
对对，但是他们其实只会看那个舞蹈视频，就是对他的，对，他们其实不关心这个究竟是谁，就是他们对他们的就是印象就是只是韩国的漂亮的女孩子在跳舞，就是只是这样而已，
然后看一下我好了，
对，
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
就只是功能性的，是吧，
对、
okay、
就是并不会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个整体一个语言环境，这样
我们先界定一下什么是饭圈啊，这东西我们肯定很多听友是 不在饭圈的，甚至完全不感兴趣、
嗯、
不了解的，
嗯，
饭圈就是饭就是粉丝嘛，对吧？
嗯，对，
粉丝圈。然后呢，这个饭圈指的是，就只是看韩国的吗？还是都算？
嗯，都算吧。
嗯、
我觉得就是，嗯，像现在饭圈的话，可能你有日饭，然后有韩饭，然后当然可能还有做国语的，嗯，就是这样一些就全都算上的话，我觉得就是饭圈最重要就是不仅仅是你对明星有好感有喜欢，更重要的是你和明星的粉丝要产生交集。然后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人，就是在家里，或者说是自己去看演唱会，自己去就是看他平时的一些综艺啊视频，他其实他只能说你在追星，并不能说你在饭圈。对，就是你必须要和别的粉丝产生交集，不一定是同样喜欢这个明星的，也可以是别的明星的粉丝，但你要和别的粉丝要产生交集，你才能说你在饭圈里边。
那我不能算在饭圈里边
啊。你确实不算，就我觉得你更多的就是在饭圈的边缘吧，就是算是饭圈边缘人群。
我在观察饭圈
对，就是是追星专业户，就是你的追星资格很深，但是我觉得你和别的粉丝的交流和频繁程度可能没有像现在饭圈里边那么深吧。就但我觉得并不是说就是你要跟粉丝产生的联系越多越好，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你这样的状态是对于追星而言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
对，就是有一些粉丝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然后就追星这个路上没有很多经验的一些粉丝，就可能像现在蔡徐坤那些粉丝，尤其是数据粉，就他们很容易就是被带到一个所谓的圈层里边去以后，他们很容易被束缚住，就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就是这个圈子的规则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他们很容易就会去接受别人灌输给他们的所谓的规则，然后并且就是按照这个严格执行，但其实这并不一定就真的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生态。对，我自己觉得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某一些的饭圈规则是不是太过于严格，就是对于追星而言是真的是有好处的吗？然后包括现在像饭圈也会有一些争议，就是在饭圈里会有一些大大嘛，就是所谓的饭圈 KOL， 他们的话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固定粉丝，那这些粉丝究竟是喜欢的是KOL 这个人呢，还是喜欢 KOL 所追随的那一个明星呢？就是有时候这个界限并不是很明确，就他们的思维也有可能会被这个 KOL 带着走。对，所以现在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对于普通粉丝而言会有这样一些困扰吧。
任何一个粉丝了是吧，
嗯，
他选择进入饭圈，或者不管怎么样他事实上进入饭圈了，
嗯，
对他来说有什么他为什么要进饭圈呢？有什么好处吗？饭圈给他能够提供什么？就是他自己不是一个人。
我觉得是有两种情况吧。就一种情况是比如说像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是可能收入阶层还就收入还 OK 的一些人，他们可能是有经济自由，就是我要去看演唱会，或者是我甚至我有能力购买黄牛的一些票，然后我可以去看节目的现场。对，但是这样批人就是在粉圈里边是并不那么多的，就是更多的粉丝还是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撑他们随时想见到偶像就能见到，就并不一定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话，他们获得就是跟偶像产生连结的机会，就这一点在国语圈可能更加明显，就是国语的一些粉丝会员会是和这个艺人的工作室有直接的对接，然后粉丝会员会所派给散粉的任务很有可能就是艺人工作室指派给他们的，那这样他们会获得一种我现在在做事是为了我的偶像在努力，然后我和他产生了关系，就是他们会获得这样的一种成就感。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之前 9% 他们会有后援会，自己手里也会有一些资源啊门票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些就是依靠你平时就是粉丝在饭圈里边的努力所获得的累积的一些成就所才能够拿到的，所以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这样的一些福利，所以才那么努力的想要混进一个饭圈。 然后还有一个人追星确实是很孤独，他们需要找一个伴，但是这个伴其实就是还是蛮看人品，就是你找到一个好的伴和找到一个不好的伴，就是其实还相差，就是你的追星体验会差很多。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比如说混饭圈的，就 你说的，比如说那种说高中生，或者说他可能真的是就没有能力去到现场，去到真的是面对偶像，面对自己追这个追的艺人吧，去给他直接那种鼓励的人，他们是通过这种，其实你现在看他都，其实他能拿到的二手资讯是吧？
对，
包括那个看那些，就是站姐，很多站姐就是那些粉丝站，就是明星站的那些头们是吧？去每次都拿单反，去现场拍那些艺人照片什么的，我其实一开始不能理解，你知道吗？比如说他拍那些东西，我现场我都看了呀，是吧？为什么还？但其实他有很多的粉丝，就是他这站姐有很多粉丝，很多人看他拍的这个东西。
对，
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星，那其实是已经是一种二次的，一种二手的信息了。
对。
但是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有道理。对，因为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是吧？去到现场去看那样。那我这种想法是，为什么不去现场看呢？其实何不食肉糜，是吧？你我现场看挺好，但是其实他们有他们的这个。
对，
限制了，对
对，因为其实像站姐的话还挺辛苦的，就是我觉得就站姐用从两方面来说吧，就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既是艺人的粉丝，他们有一些艺人他们可能本身的工作形式就很忙，比如说像 TWICE， 比如说像防弹少年团，他们可能今天在韩国，明天在日本，后天在欧洲，这种都很有可能。那像粉丝，作为粉丝你去追他们这样一些现场，你每一场都追，其实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就是既累又耗时间嘛，就是耗时间耗体力也耗金钱。对，然后但他们同时就是他们等于说是信息的传播节点嘛，这些站姐有时候会为了就是希望自己的粉丝能够看到及时的资讯更新，所以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责任感，然后他们会去拍图，有时候还挺敬佩这些站姐的。就我知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一个团体的站姐不是有很多嘛，然后之前就有个韩国的一个站姐去给就是日本的站姐、中国的站姐还有韩国的站姐发红参粉，然后说干了这条红参粉我们还能再站两天。对，就真的很惨。
哎，就是这些站姐他们都有职业吗？就是都是学，不是学生应该是吧？
也要分吧，就是有一些是特别有钱的，就因为我朋友圈有很多站姐嘛，就是有一些是家里特别特别有钱的，就类似于就是自己就有运通黑卡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他们就学生，然后可能是在国外上学，空闲时间比较多，然后他们就会去追，然后
但是也自己亲自上去拍吗？
亲自上去拍，
这么有钱雇人拍就好了吗？
他们就是享受这种感觉。
Okay。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自己赚的比较多，然后是自由职业，然后我之前认识的有类似于比如说是在米兰做服装设计的，对，然后也会就是我真的好敬佩，就是在一个在欧洲工作的人，然后天天跑来日韩追星，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是很懂。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为了就是职业站姐，就是为了赚钱，一般就是你出图出够一定数量以后，然后就可以卖那个 photo book 嘛，然后卖 photo book
就是他拍的那些照片卖。
对，
是什么形式？就是电子档的形式是吧？
不是啊，实体的，
是就印出来。
对，印出来。对，我之前我有印过，因为我之前有当过一段时间站姐吧。就也不是
好敬佩
啊，不也不能说是站姐，
主要
是对，是做站子，对，主要是做站子，就是
什么东西做站子，
对，
就是
就拍图。
你们这非法组织还真挺多。
就是站子的话，就是他可能要承担包括字幕组的职责，然后还有跟公司沟通，然后还有就是做粉丝的活动，然后做应援，然后生日的时候送礼物，然后相对应的话，比如说他在办演唱会的时候，他你可以就是提前进场，然后就是去待机室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比起说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明星，倒不是说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些事情的。做这样的一个站子，其实又有点类似于你在开一个小的公司，那你有做宣传的，然后也要做文案的，然后有财务， 然后可能还甚至还包括一些法律问题，对，然后还包括活动策划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像之前，因为像胡团嘛，没有什么，就不太像iZone 啊 Twice 那种，他们可能会有大的金主一万两万这样砸。那我们的话就是零售方式可能更多就是你去拍一些图，然后把它做成 photo book， 然后你卖的话就是哪怕是像我们这种胡团，而且还是成员个人站，基本都能卖2到3万。对，然后就再拿那个钱去给他做活动。
2到3万指的是钱人民币是吧？
人民币。对，
那一本 book 大概多少钱？
100吧。
OK。
对，
就是印成书的这样。
嗯，对。
哎，这个没有版权问题吗？你拍的是人家
啊？我拍了他，我会跟公司沟通
啊。公司授权给你？
对。
哦，这样。
对，就是像我们给
那你需要跟公司分成吗？
公司不会分成的，因为你最后的钱还是会投入到
阳光知道阳光认识，你赚再多钱还是会给他们的。
对，就是因为就是像我们都会说、那个、
但其实公司应该给你们钱，你们帮着宣传了呀，你们其实是他宣传部呀。
是啊，就是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嘛，然后就是他是叫草莓牛奶味的哈鲁，你应该知道，
我这太有名了。
对对对，然后就他就是现在就是做字幕组嘛，然后艺人字幕组，然后比如说有很多的韩国公司想找他做宣推啊什么之类的，也会有蛮多。但是他其实他不属于那种想赚钱的人，就是他还是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一种类型，就是他现在状态也还蛮好的。因为韩国的有些公司就是他们脑子有可能不太转得过来，然后而且他们工作效率又很低、然后哎呀就是头疼，就粉丝都知道，但是公司不听不管不问。对，也会有这样状况。之前还有像 Seventeen 他们那个公司有出过，就是工作人员就是偷拿艺人的礼物。对、对，其实就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说就是经纪公司好像应该还算是蛮正规，哪怕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正规的一些，就是我韩国的朋友跟我说是他去应聘他们那边的一个艺人经纪，要求非常低。对，他其实对于就是艺人经纪的艺人的经纪人啊，包括他的一些随行助理啊什么的，其实要求是非常非常低，然后工资也给的非常非常低，就是你几乎可以想象说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有素质的人在你的艺人身边。对，就哎，整体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像防弹少年团他可能赚的应该也挺多的，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没有我们想象中赚的多。
那你说韩国艺人顶尖艺人他们赚的不多？
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肯定没有中国艺人赚的多。就我感觉，这只是我个人推断，不一定是真的。就防弹少年团一整个团，他们能够赚到的一年赚到的钱，应该还不如蔡徐坤一个人能赚到的多。对，就是真正能够分到
他
们
手里
的，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的。对。
但是，比如说防弹少年团或者韩国的这些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经纪公司也好，或者这些音乐公司也好，他的管理就是包括从业人员素质，是不是比国内的还要差？比如国内也有经纪公司，他们的水平也是跟韩国那差不多吗？
差不太多吧。
OK， 但是反而是你们这些粉丝站还有的组织还挺成熟的。
我觉得要看吧，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经纪现在都是之前的站姐，或者做站子的人进去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公司本身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一些 top 的经纪公司，他们当然是整体的素质是要更高的，然后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中国的要优于韩国，就是尤其是做演员经纪那一块的，可能是要比韩国的要好很多的。对，
我觉得只要你钱多，只要这行业挣得多，时间长了肯定是高素质人都会来。
对，但是现在的状况就像普通的艺人经纪可能一个月在4000到5000。
在中国啊？
在中国。对，就还蛮夸张的。
普通艺人就是那种我一个人服务那个就是经纪人服务某一个明星或者某一个团。
对，
一个月4000-5000。北上广深。
北上广深还觉得挺夸张的吧？那真是靠爱发电。
不，
他都
当经纪人，这不能靠爱发电啊，这他这是他主业呀、啊。
他不一定是主经纪人了。不一定
是
大经纪人、
啊哦
是啊、就更多的是执行经纪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工资没有特别特别高，
所以本身也是一个就不需要特别高素质，或者说
就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你有很强的网感，或者说你在饭圈里有很多经验、
嗯、
你就可以进去。
嗯，哎，但是如果就比如说你啊，
嗯，
让你真的去全职做这事儿，就虽然你很喜欢了、
嗯、
是吧、
嗯，
对，就也不是追星，就是艺人管理类似这种事儿、
嗯，
让你去干这事儿，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你是挣太少了。
倒也不是挣太少了，我觉得就是，就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就是大概的一个流程。
嗯，你也知道了。
对，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对，就是它其实需要一个要和很多人打交道。
嗯，
然后需要你24小时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职业、
嗯、
然后说实话就是它的回报，然后包括你站在离艺人更近的一个角度、
嗯、
你获取的信息可能就是更多，以后你反而会对这个行业失去兴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在我看来，就是艺人和粉丝最好的剧就是他在舞台上，然后我在台下，就是这是我和他唯一产生交集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对，我现在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和艺人私联啊，然后就是和艺人谈恋爱啊，然后或者是去艺人身边工作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行业就是有更多一点点的了解，然后你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想，我觉得这种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冲动。
嗯，
对，然后就是你自己去投入实践以后，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有意思，或者说会更容易的发现说就是艺人本身还是人，甚至是比你素质还要差的一些人，就是艺人给你，就是你追星你所要期待获取的不就是一个经过切割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人设，就是这是你想要的。对，就是如果说你走近了这个人，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人和你想象中的应该是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没有必要就是再花更多的努力去看一些你可能不想看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
之前看的都是幻觉是吧，然后沉溺在那个幻觉当中。
对，就是但我们其实购买的也就是那个幻觉。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我所要消费的就是这个幻觉。对，
那我觉得在至少在韩流粉丝里面，我感觉啊，就是也其实不止韩流，所有的都算上，能意识到这点的人算是少数。
嗯，对，会比较少。我觉得
你是从一开始就能分得清吗？
我觉得是。
嗯，
对，就是我就是哪怕是我在就是做就是粉丝站的这个阶段，我也不是很想说要去跟这个艺人产生更多的联系。
就是站姐当然变成人女朋友了，这种事儿有吗？
有啊，
也有。
有啊。
OK。
对啊，就是也会甚至会有艺人主动去追求自己的站姐。
我的天，这不是倒挂了吗？
就
谁在追谁啊？
也有啊，也有啊，就是有啊，因为有很多就是追星的小姑娘都非常非常漂亮，
嗯，
又漂亮又有钱，因为这种类型的小姑娘还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我朋友圈有一些是能够跟艺人有私联的一些站姐，
嗯，
但是其实也没有多快乐了，就说实话没有多快乐。
追星这事儿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追星对于大部分而言，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是一种低成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高性价比的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对，然后偶像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商品。
嗯，
对，就他们是有人格的商品，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要很清楚的分开说偶像和扮演偶像角色的这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或者说我们在追随的是并不是他这个人本身， 而是他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偶像人格。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并不一定仅仅是存在于追星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互动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交流，其实也是一个基于就是我们想要展现出的那一面，所要就是我们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在沟通，然后我喜欢你不一定，我喜欢的不一定是你这个人本身，而是你在社交上社交媒体上的一种面相。
嗯，
对。然后只不过我觉得偶像他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强化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向，就是
而且他是以这种专业的形式在做。
对，
梁欢之前说那个说法，他的观点是偶像全都是性偶像。
这个我不是很认同。
OK，
就我觉得他，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追什么女明星是吧？
对，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反例，就是80%的女明星的粉丝还是女粉丝，对他们一定不是，就是对于这些女粉丝而言，她一定不是性偶像嘛？
那就是她想成为的人，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就是那想成为的人也太多了一点，对吧？
我有点，其实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就是说。他如果是侄女啊，喜欢女明星的，而且特别是有一些女团，你明显她就是漂亮美眉嘛，对吧？她喜欢她什么呢？
喜欢她漂亮啊。
嗯，
这个道理其实就像女孩子，就是侄女也会喜欢可爱的兔子、可爱的玩具、可爱的衣服，不是很正常吗？就是变成了可爱的人，可爱的大型会动的洋娃娃，就很好理解，这是一种纯粹的对于美的追随和享受，就是很喜欢看他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样子啊。
异性偶像的话是性偶像吗？
也不完全是吧，就可能有，那肯定有一部分女友粉肯定是这个心态了，但也不完全是，就比如
妈妈粉。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区分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这个男明星，你真的会想着当他女朋友吗？不会啊，完全不会啊。对，我还是，那有可能只是我吧，就是我还是只喜欢他在舞台上的那4分钟而已啊。他下了台以后就是普通人嘛，就是跟普通人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对，
但这还是那话，就是你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追星族，追星狗，你不是典型的，对吧？
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了解的大部分粉丝，他们可能会虽然说嘴上说着就是老公，就是会天天喊就是老公啊，然后男朋友啊，就这是我男朋友啊什么的，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说就是很想要睡这个偶像，其实并没有，就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寄托，或者说是一种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你是一个非常你非常长久的喜欢他，主要有可能你可能是真的很被他的才华所吸引，然后另外一种就有可能是妈粉心态，就是养成会更多一点吧，我觉得养成会更多。就是
特别是从他刚出道开始看，是吧？
就有种云吸猫的感觉
啊。对
对，就这种差不太多。就是觉得他可爱嘛，觉得他好看，觉得他可爱。然后我就想就是一直看他，然后偶尔偷偷就是在线上喂食，有一种那种感觉。
但是当成主流或者典型的追星族的心态，可能还都是性幻想对象，性偶像这样。
也不一定，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就是他们是在三岔路口，他们还没有进行选择，你不能预设说他们就一定是选择这一条道路，他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我要做这样的选择，就是一个，就比如说还是拿蔡徐坤举例吧，虽然这样对蔡徐坤不太好，就是蔡徐坤
已经不代表他本人了，就是已经符号了，蔡徐坤。
对，就是蔡徐坤的粉丝。
哎，现在目前当下今天今时今日顶级流量 top one 的在中国是蔡徐坤吗？
是。
我 我今天上午刚跟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说易烊千玺很贵，就是出场费什么很贵。我说那他是顶级流量，他是第一名啊。他说哎，唱跳 rap 篮球那才是第一位。我后来想这两个人到底谁更高？蔡徐坤高吗？
蔡徐坤更高。
哦，真的吗？
嗯。
为什么？蔡徐坤我完全不能干。如果是四字成为第一的话，我是支持的。
我觉得是。就他俩差不太多吧，但是蔡徐坤更高一点。就是蔡徐坤他的意义在于有两点，一个是虎扑直男都知道他，
都 diss 他。
对，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你不能说这虎扑直男这做的就是对的，但是他确实无形当中给这个蔡徐坤增加了商业价值，然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了。对，然后第二就是偶像练习生确实在中国，虽然它是一个抄袭节目，但是他确实是让很多不追星的人开始追星了。对，所以在这一点上蔡徐坤是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的，
甚至超过了易烊千玺这个。
对，就易烊千玺和他的
易烊千玺在 TFBOYS 里面是已经站出来了，对吧？就是已经是他已经超过另外两个了。
这话我可不敢说。
好聪明。
对，这话可不敢乱说。对，就是但是从就是更广的知名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大众的接受范围里边应该是易烊千玺比他的两个队友更高一点。
蔡徐坤超过吴亦凡。
超过，那肯定远远超过。对，就是吴亦凡已经走过了他那个时代了。对，
真惨呢。
吴亦凡是怎么说，就是他的粉丝愿意为他花钱的不多了，但是喜欢看他那张脸的还是挺多的。就蔡徐坤，就是他现在就是之所以说还有那么强的统治力，是因为偶像练习生那套模式，就是要打榜投票你才能够证明你对你偶像的喜爱的那一套模式，到现在还是蔡徐坤的粉丝所接受的。所以说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所以说他们就等于说他们的沉没成本变高了，比别的粉丝要高更多。对，像易烊千玺也是愿意为他们努力的，愿意为他花钱，为他打榜，为他做数据的粉丝没有那么多。
对，就是关键偶像练习生这事儿是真的要去投票，然后要去打榜，要去刷流量的。但是 TFBOYS 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它不是节目里出来的，
它是一个养成，
也是养成。
对，就是偶像练习生是一档教育了粉丝的节目。对，
你看过超级女声吗？
我看过，
小的时候是吧？
对，我还看过他们演唱会呢。
那是哪一批啊？就是最早那批。
最早那一批。
哦，那你还有
追星追的挺早的。
那会儿还你有民事行为能力吗？
那会儿是我妈带我去看的。
OK。
对，然后
我觉得那个超级女声是划时代的，是革命性的。
也是划时代的。
对，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划时代吧。就是超级女声是连接了粉丝和艺人，就是全民造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教会粉丝。就是全民如何造星是从偶像练习生才开始的。就是很难想象的是粉丝团体现在会，就是国语的粉丝团体现在会去学着去给自己的偶像争取资源，包括像和一些品牌方进行就是 email 的套词，然后还有就是去刷数据，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为他所带的东西买单，然后以此增强艺人本身的商业价值，把这套资本运作规则交给粉丝的是偶像练习生。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甚至有一点，已经有一点点变得很恐怖，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事儿，因为什么呢？你可以说在超级女声的时代，粉丝呢仍然是一种消费者的样貌出现的，但是到了偶像练习生的时代的时候，粉丝他已经成为玩家了，他已经是整个的这个大的game 里面的一个玩家方之一了。
对，
他也很深入的参与到其中。
对，
而他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他可能在主导这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这个粉丝团体不支持蔡徐坤了，你蔡徐坤就马上完蛋。
就会立马完蛋。那他们会有新的支持对象吗？对，但是说实话，就是 相对而言，就是粉丝在，就是尤其是对上节目组，或者说是对上一些品牌方的话，还是一个被操纵的一个姿态吧，更多一点。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被操纵，也是因为他们喜欢艺人，就是这个事情是，
他们对艺人的喜爱仍然是很真心的吗？
对，就是如果不真心，我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艺人，所以才容易被操纵。
蔡徐坤的点在哪儿？
有挺多的吧，就是有蔡徐坤
有挺多的唱跳 rap 篮球，
算是篮球那个我不做评价吧，但在唱跳这个事情上，确实蔡徐坤算是我觉得这样蔡徐坤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值得被黑的点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偶像自律的一个人。对，他是很清楚知道我要当一个偶像，然后我应该要满足粉丝对我的期待，并且我会为之努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人是值得敬佩的。对，包括他会去参加一些什么什么务农节目啊，对，他要去下地啊，然后卖鸡蛋啊，这种就是又土又红的事情他也会去努力去做，他是确实是在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而奋斗的这样一个人。就虽然我不太能 get 到蔡徐坤这个人的魅力在哪里，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而言，他的工作态度是值得敬佩的。对，就是
你很客观的去看他这个人的职业表现还是 OK 的。
对，他的职业表现是 OK 的，就是他是不太会划水的，我觉得。
你看，因为如果说讨论魅力的话，这话让你说就是挖坑了，就不合适了。就是蔡徐坤放在韩国是大概什么水平？但如果说职业表现，以咱们只论这事儿，这就 OK。蔡徐坤的职业表现以及他在展现出的职业能力，放到韩国 K-pop 圈里头，大概是什么水平？
中上吧。
他都可以到中上了。
他可以到中上。
那很厉害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蔡徐坤。他还是蛮努力的，他写的歌确实还可以啊，就是
那是他写的，
他写的呀，
他自己写啊，
他自己写啊
，OK，
就所以他还可以，他确实还可以。
虽然我没听过，但是我觉得他能自己写，但还是可以，至少创作者嘛。
对，就我觉得他至少是一个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因为你主要是要理解，就是他这个人是 solo， 就是 solo 对于舞台的掌控力相对而言是要比团体要弱的，
难得多，
要难得多。然后他是一个能当 C 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在艺人素质里面非常重要。就有些人他可能舞台表现力很强，比如说像是 IZONE 的彩燕，他实力很强，但他不适合当 C， 就他没有那种舞台掌控力。但蔡徐坤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不太能够确切的评价说他的舞蹈实力和唱歌实力在韩国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听过他的消音舞台吧，因为我没有听过他现场，我不太能够评价。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他对于镜头的这样一个掌控能力和他对于舞台的这样的一个素质，我觉得确实是起码是能评到中上的。
目前
最
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应该上一周吧开始在微博上大家在吵周杰伦的问题。周杰伦是一个华语乐坛顶级天王，对吧？但这个人呢是没有开微博的，对吧？但是呢突然他成为了他其实常年他都有一批忠实粉丝在微博上说他，对吧？但是呢从上周开始这个事情到了个顶峰，就是因为最早缘起应该是在豆瓣还是什么地方有人在说，应该是很年轻的粉丝了，很奇怪说周杰伦这个人是到底是什么人，是吧？
他说的是周杰伦这个人数据那么差，为什么他的演唱会的票还那么难买？
那么难买，
对，
数据很差。他的点是在于这个人数据特别差。
对，
数据差呢，就指的是他，比如在微博上的搜索量很少，上不了热搜，是吧？这么个人，那比起他追的这个流量明星肯定是差远了。然后呢，这个言论一出来，马上很多常年不说话的粉丝都出来了，是吧？主要是一些中老年是朋友，都开始支持，用他们在尝试用一些新的方式，用一些当下的一些流量的方式来帮他刷数据。这个事情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两代人的你那之前怎么总结？反映两代人的
我觉得是就是两代人追星的一个方式的一个不同。我觉得是有 有错置的，
嗯，
准确说是割裂和错置，
嗯，
就是就是我们不去想说就是周杰伦在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在我们上一代人的一个影响力是怎么样的，单纯的从一个他可能是一个刚刚进入刚刚了解娱乐行业的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是个中学生，那他去想象的说我要去了解一个明星的方式是怎么样，他的一个了解一个路径是怎么样的，从现在的一个更为主流的一个方式来说，可能是他会去微博上搜这个明星，他一搜没有微博号，对吧，然后他那想那我就搜搜别的呗，比如说我去看一下他这个人这个势力榜这个数据怎么样，对吧，就像我们买股票一样，就我们也不是很知道这个股票具体干嘛的，那我就看看那个他行情怎么样嘛，那我看一下这个行情我发现也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就想那应该很便宜，那股价应该很便宜啊，那我就买它了呗，然后一点进去一看发现这股价咋那么高呢，对吧，他肯定会他我觉得他感到困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一个就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群人的一个思维模式，我觉得这是不太正确的，对，就像我们拿我们现在模式去套一千年人以前的，就是我们去想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要做那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他那个语境下面，我们确实很难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对于新生代的人而言，就可能做数据就他一个人的微博数据或者说是B 站的一些数据可能是决定他的一个商业价值或者说决定他影响力判断他影响力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再去看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就是确实来说就是微博追星主流群体可能还是95后比较多一点，然后像我们之前买就是比如说喜欢周杰伦的粉丝可能会听歌听他的歌买他的专辑，那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的他的销量数据非常的高或者他的收听指数非常的高，或者甚至是在电台里边他的一出歌他马上就在热榜，是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判断这个人是红还是不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经常能够在大街小巷听到他的歌，这是我们判断就这个人是不是很红的一个依据。就现在也确实虽然说周杰伦的数据在短暂的期间确实超过了蔡徐坤，但就是不得不说是很难维持的，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就是他们是没有耐力的，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想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无非是想要证明说话语权还在我们85后90后手里，不在你们95后00后手里，就是我们只要努力我们还是能够掌控这个舆论的话语权的，我觉得是想要说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未必说就是大家真的有多喜欢周杰伦也没看你们平时咋样嘛对吧，对，你周杰伦在你家附近开场演唱会，你花高价买黄牛票吗？未必嘛，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鄙视，对于你们时下的这些人，你们喜欢的明星的鄙视，对你们这些人的这种行为进行鄙视，
就是其实就是想要说，就是我才是主流，我才是正统，其实对于主流话语权的一种争夺。
所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话问题，就是这个事情体现出来的就是。流量明星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使得流量明星的价值产生价值，因为它并不是你说蔡徐坤有代表作吗，它也许有，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传唱出来，但好像没有流行是吧，那流量本身确实是商业价值，是最直接的商业价值，那你看像这些像周杰伦是吧，像那些老一辈艺术家是吧，王力宏等人，那他们的歌可能确实不错，但是呢现在流量就上不去，
我觉得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歌手，你的歌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说实话，那个，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记忆中可能应该是，就是周杰伦也是有过一段就是被更早一辈人鄙视的阶段
的
吧。
有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之后当它变成主流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去理解它了。我觉得是。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可能不是蔡徐坤的受众，所以我们不太能 get 到他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蔡徐坤他现在保持他的影响力，等就是他的粉丝成长到20到25岁的时候， 那他就会，他确实就会变成主流。对，就是他那个东西，他就会变成主流。
太可怕了，让我还是有价值判断在里面，我觉得太可怕了。不，那同样，我一直认为啊，就是我一直认为蔡徐坤现在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前几年的吴亦凡，就是前几年的鹿晗。
嗯，
为什么吴亦凡、鹿晗现在凉了？是因为他东西不行，是因为他的这个产品没有撑得住他的这整个这些流量。
嗯，
蔡徐坤就能撑住流量吗？蔡徐坤东西就那么好吗？
嗯，蔡徐坤我觉得还是之前说的，就是蔡徐坤的粉丝的投入要比鹿晗和吴亦凡的要多，他的沉默成本要更高，所以他更不容易离开这个艺人。
那只是因为他上了贼船而已。
对啊，但确实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身边有80个人都在跟你说同一件事情，就他雪球已经滚起来了，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不像鹿晗和吴亦凡那么容易倒。鹿晗倒最关键还是因为他谈恋爱。对，他最关键还是因为他谈恋爱，就是那种明目张胆的那种，就是对于自己过分自信，
图一时口快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是就是可能蔡徐坤吸取了他的教训，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所用的价值都是粉丝赋予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也容易让他和他的粉丝产生更强的一种联系。但像鹿晗，他不知道，他以为那是真的，是
大家真喜欢他是吧？
对。
那包括像吴亦凡之前那些丑闻，其实也对他有影响。
对他有影响啊。
嗯。
对，我觉得就是吴亦凡，就是那些丑闻，就是也可能部分的，就是使得蔡徐坤意识到，做一个偶像，就是还是需要自己干干净净的。对。
蔡徐坤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丑闻。
没有任何丑，
没有任何黑点，黑点唯一黑点就是篮球打得不好。
对，对，这要求也太高了。
而且蔡徐坤经常我注意到，经常以一种非常这个，有时候是又红又专，是吧？甚至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这种。
他其实是还蛮想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人。他是试图要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人。
你看，所以这证明就是。黄子韬是真不行是吧？你看咱们都更不会提到他。
对，那张艺兴哭了，张艺兴应该是天上星子里，他发展最
好。他算回来了吗？他没算回来，他是还在他的队里面，对吧？
对啊。
嗯，但是我注意到有一个号一直在黑张艺兴是吧？
张那个叫什么来着？孙艺兴 bot。
啊。
对，
朝阳区 bot。
对，是。张艺兴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就是这个和团体保持连接还是有好处的。你看他现在就是4个人里最红的嘛，他现在是4个人里最红的，
不是吴亦凡吗？
不是，是张艺兴。
OK，
对，是张艺兴，是张艺兴。张艺兴就是确实就可黑的点比较多，但是这种可黑的这个点呢，就是又不是什么大点
啊，就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对吧？
对，就是，但是他。可黑的这个点呢又比较好笑，对，就所以就那样吧。
就他那些黑点吧，其实不会使得他的粉丝脱粉。
对
对
对，但是他这些黑点要同时让本来不关注他的人开始关注他了，
对，反而造成了一波新的流量。
对，他是，所以他是一个有流量的人。我觉得就是这个孙艺兴 boot 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新关注，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的人，对吧？
对，有可能。
现在不是说你不管好流量坏流量，
对，都是流量，对。
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固定的问题，就是你会 Q 谁来上面面相觑？
我思考一下，我可能会 Q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没问题，就都可以。
哦，我会 Q 大头。
哦，大头 ，OK。
对，我对灰色产业非常感兴趣。
灰色产业。
对。对，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跟他聊天能够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就是他的关注点还蛮下沉的，所以我对他关注什么，他的信息来源我非常好奇。对，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会关注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就是有很多假流量假数据，那这些假流量假数据是怎么来的，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他同时他又能够接触到一些可能跟上的一些艺人资源，那又可以知道，就是说这艺人经济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艺人经济又是怎么样去利用这样一种现象，包括说 可能说艺人他本身对于粉丝的态度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啊。他真的教会了我很多，比如说什么逛闲鱼这种事情，真的深受影响。对，就是如何更好的利用闲鱼帮你节省一大笔财富。对，我觉得这是当代人应该需要了解的，就不要花不必要的钱这件事情。嗯，
就他是个很社会的人。
对
啊。OK，社会大哥大头，
嗯，
啊，
但他应该自己不太愿意，就是
以这个标签生活是吗？
对。
OK， 非常感谢别问的石头科参加我们面面相觑，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即刻已经回来了，
希望能够重新上架。
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谢谢，
拜。
真实饥饿，真的好饿。
真实饥饿，有吃吗？在那儿没吃的吗？
应该有吧，我看一眼。好像已经没有吃的了。